大家好，这里是小 K。 视频里面的这个女人看上去端庄大方，相貌靓丽，可是你绝对无法把她和色诱、绑架、杀人、碎尸、砍头联系在一起。这个女人就是劳荣枝，一个背负着七条人命潜逃了20年的犯罪嫌疑人。她原本是一名教师，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和前程，是什么原因让她从一个传道授业者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女魔头？时间回到90年代，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，90年代确实是犯罪的高发期，各种凶残奇葩的案件层出不穷，包括很多人熟知的白银杀人案、云南宾馆杀人案等等，都是影响非常恶劣的大案。1992年，劳荣枝从江西九江师范学校幼师专业毕业，被分配到九江石油分公司的子弟学校当教师，这在当时绝对是非常体面的工作。但是劳荣枝非常清楚，这种骄傲的持久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，原有的国营体系开始变革，他所在的国企子弟学校也在不断的走下坡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到了法子英，一个将他拉入深渊的人。劳荣枝是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了法子英，在这之前，法子英就因为抢劫入狱8年，相貌外形上也非常的普通，甚至可以说是丑陋。法子英当时开着摩托车把劳荣枝送回家。要想知道，一台摩托车在当时要7000多，在那个时候江西的平均工资才200多。再加上法子英的江湖事迹，年轻的劳荣枝当时就好像着了魔一样，教师也不当了，他要跟着法子英到南方去经商。可事实上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经商，而是去杀人越货。1996年，他们到了南昌，劳荣枝化名陈家，在南昌的一街夜总会物色猎物。很快，一个叫熊启义的人进入了他的视线。这个人是夜总会的常客，而且出手大方。劳荣枝认定他就是目标，所以主动向他示好。等时机差不多了，劳荣枝就把熊启义约到出租屋。刚进门的熊启义就被法子英用尖刀威胁，并被捆绑起来，把他身上的财物搜刮干净后，竟然还把他家里的地址给问了出来。眼看这个人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，法子英就用铁丝将他勒死，然后肢解了尸体，分别装入了4个袋子。很快，他们就找到了熊启义的住所，并用钥匙直接打开了大门。当时熊启义的老婆和女儿都在家。收刮了全屋的财物后，他们杀害了熊启义的老婆和他们不满3岁的女儿。这个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南昌灭门案。为了制造假象，法子英返回出租屋，取了一部分尸块放到了熊启义的家。这部分案情，劳荣枝辩解说，他在被害人家里收刮财物的时候睡着了，他不清楚更多的细节，伴着尸块还有2具尸体，他竟然可以在被害人的床上睡着。从南昌作案后，两人逃亡到了浙江温州。1997年10月，他们抢劫绑架了2名在夜场工作的女性，抢得约3万元的财物之后，又将2人残忍的杀害。1999年6月，2人逃窜到了安徽合肥。劳荣枝化名沈灵秋，在夜场坐台继续物色猎物。一个叫殷建华的企业主是歌舞厅的常客，出手大方，而且经常拿着远中华香烟到处派。他认定这个人很有钱，于是就想尽办法获得殷建华信任，让对方误以为他们之间产生感情。法子英还专门到市场定制了一个钢筋笼子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劳荣枝就把殷建华诱骗到了出租屋。在尖刀的威迫之下，他们把殷建华捆住手脚并扔进笼子里。这时的劳荣枝还专门买了一台旧冰箱放在笼子旁边。 法子英向殷建华展示自制的手枪，并告知他们是绑匪。殷建华毕竟经商多年，社会经验丰富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仍然不相信两人真的会杀人，所以他一直在周旋。为了让殷建华相信他们是绑匪，并尽快把财物交出来，他们竟然以有木工活要做为名，从木工市场把小木匠陆忠明骗到了出租屋。法子英当着殷建华的面把小木匠杀害，并肢解了尸体放进了冰箱中。笼子里的殷建华早就已经被吓懵，他答应了30万的赎金，并希望联系他老婆把钱凑齐。第一次交赎金因为双方无法碰面并没有成功。第二次交赎金的时候，法子英在出门之前就用铁丝把殷建华勒死。在赎金交涉的途中，殷建华的老婆报了警，法子英在和警察的枪战中大腿中枪被捕，而此时的劳荣志早已逃之夭夭。法子英落网后，他故意误导了警方，给劳荣志的逃亡争取了时间和空间。他在开始的时候甚至都否认劳荣志的存在。他的辩护律师说，他不关心自己，也不关心家人，唯一在意的是劳荣志是否已经逃脱。在法庭上，他曾七次为劳荣志辩护。法子英也有一个9岁的女儿，但是辩护律师和他的交谈中发现，他对自己的女儿并没有什么感情。律师唯一感觉他有那么一点愧疚的地方是谈及熊启一不满3岁的女儿被他杀害，他就说了一句造孽，就岔开了话题。1999年12月28日，法子英被执行枪决。20年后，厦门警方通过大数据研判发现了劳荣志的踪迹。2019年11月28日，警方在厦门的一个商场把劳荣志抓获。当时他在一个手表专柜帮人照看生意，起初他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，坚称他是南京籍的红姓女子，一直到警方出示了 DNA 比对结果。2020年12月21日，江西省南昌中院开庭审理劳荣志的案件。劳荣志当庭承认自己有罪，但是他不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所有犯罪事实，他坚称自己没有和法子英合谋，更没有参与杀人。他承认在温州、常州、合肥的案件协助法子英犯案，是因为他受到了法子英的威胁。但是公诉人指出，现有的证人、证言、书证、物证等证据显示，法子英和劳荣枝是共谋作案，每次作案前都有详细的预谋，而且两人分工明确，与劳荣枝所说的受胁迫的说法存在着很多的逻辑矛盾。公诉人甚至认为在合肥案中，劳荣枝亲手杀了人，受害人殷建华很有可能是被劳荣枝杀死，但是事实上确实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劳荣枝亲手杀了人。在庭上，他称自己为受害者，并推翻了此前案件在侦查阶段的部分供述。在出示的生物学证据中，暂时没有直接指向他杀人的罪证，其余的部分物证的实物也因为时间太久无法再次鉴定。劳荣枝一方也只承认绑架罪和抢劫罪。他在自辩的时候说，法子英经常对他施暴，还以家人安全胁迫他犯案，他虽然极其不愿意，但是想不到办法解脱，他只是配合法子英，但不是共谋。他说前几次作案，法子英都会让他先离开，他后来也问过这些受害者的情况，法子英骗他说都已经放了。这部分和当初法子英的口供是吻合的。他说直到合肥的案件中，他第一次见到法子英杀人，当时为了吓唬殷建华，法子英杀了小木匠。但是在南昌案中，他多次建议法子英放火烧掉熊启义的家，如果他不知道熊的妻女已经被害，他怎么会建议把熊家烧掉。98年常州案的生还者刘华就亲耳听到他和法子英商量如何杀害自己，而且公诉人认为劳荣枝主动提供受害人信息，获取受害人信息，引诱受害人到自己的住处，这些绝不是单靠胁迫就能完成。而且归案后，劳荣枝毫无悔意，一直在极力的逃脱自己的责任， 实际上他的主观恶性很深。他在落网时的供述和庭上的自述有很大的出入，在他自述中也找到了诸多矛盾的地方。他一直强调自己被胁迫，但是实际上他有无数次逃跑的机会，被胁迫犯案肯定不成立。不管是年少无知还是胁迫犯案，不管是不敢反抗还是错过自首的机会，不管怎么卖惨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角色，不管他怎么把责任推到了法子英身上，等待他的肯定是法律的严惩。不管他怎么狡辩，受害人家属等了几十年的公益也应该得到伸张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先到这，这个案件后续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在评论区更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